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从带着折叠桌椅和迷你咖啡机的帐篷露营，到一天多个景点的特种兵式高校游玩，从躺平式的度假放空，到学习驱动型的旅游，再到情绪疗养的旅行，人们正在用各种方式重新定义旅行、消费、自我和生活，背后有怎样的推手？对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陪伴下长大的年轻人来说，旅行不再只是去一个地方看些什么，而关乎在旅途中成为怎样的人，如何去表达自我，如何与他人连接。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去寻找旅游的灵感，既打卡热门的景点，也会探索小众的角落，探寻独特的体验。 SBS 普通话节目邀请到柯廷大学数字营销领域的教授、社交媒体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陈明明博士，一起探讨旅游新趋势和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年轻的一代，从旅行方式到心态都有哪些变化，旅游业又将如何打造他们的核心竞争力。陈教授您好，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近年来呢，是许多调查显示，年轻一代，尤其是千禧一代还有 Z 世代，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去获取他们的旅游灵感。社交媒体不仅是成为他们重要的信息来源，也影响了他们对独特体验的追求和分享。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趋势的？
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所谓的千禧一代还有 Z 一代，其实他们在整个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呢，其实伴随着我们是说是网络还有我们所谓社交媒体的兴起，对他们来说呢，视觉上的驱动呢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所以社交媒体其实给了他们提供了一个视觉驱动的平台，所以让他们更容易获得他们想要那种从视觉上带来的信息的冲击。社交媒体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在旅游当中呢，这一代人会觉得别人去过相同地方，他们同一代人去过相同地方，别人刚去过，很多跟他们同样的人，他们也会在这社交媒体上面，所以让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社区的感觉，而更多的是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，而不只是官方的宣传。我们看分享了很多旅行的内容，都是同龄人分享的内容，他们会觉得，诶，这个真实性更强，然后更有粘合度，然后更符合我的价值观，而不是从官方渠道获得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能看到就是社交媒体这些平台呢，其实他们有很多我们所谓的种草的机制，与此同时呢，他们还有很多个性化的推荐，所以说他会根据每一个千禧一代或者 Z 世代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，比如说旅游倾向，给他们推荐一些特别相关的内容。这种内容为什么很重要呢？因为它会激发我们潜在的灵感，所以说社交媒体呢，我觉得给这一代人提供了不同的一个平台，然后有个社区，并且更真实的体验。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呢和个性化推荐，让他们更加会觉得我想得到我需要的，让我更加很好的去激发我潜在的灵感。
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出现的这么一种打卡式的旅游，跟随着这种社交媒体的指引，他们会前往一些比较热门的地点去打卡。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打卡式的旅游呢？
这种打卡式旅游其实是从社交媒体下面的产物嘛，它满足了我们很多年轻人的非常强烈的参与感，因为在社区参与当中呢，他们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不想，就是我们英文当中 feeling of missing， 就是说我们不想 miss 网红打红卡，所以说他们就会更多就会去参与，然后并且呢跟随这种脚步网红景点呢，就会有我们更加多的叫社会认同的需求在这个他们群体当中。虽然说这种行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浅尝而止嘛，大家就，哎，就体验一下就好了，但是呢这个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我们说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，因为像我们这些都是成为一种小门的景点，突然间变成了一种非常火爆的地方，体现了就是一种我们说参与感和社交认同的需求。因为很多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，如果你发了自己比如说去打卡，比如说，哎，说我也去过这个，哎，这个体验怎么样，所以说它更加增强了它那种认同感。
同样也有许多人会避开一些热门的景点，他们会希望去探索一些非热门的，或者说是小众的地点。一些比较鲜为人知的旅游目的地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。您认为这种反打卡的倾向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？
因为我们看到的是，如果比如说打卡，他把很多我们说小众景点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大众景点，然后变成大众景点以后呢，他们就会比如说有过度的商业化，人群非常拥挤，我觉得对很多这个群体来说就没有我们所谓的新奇感了。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红景点突然间一时很爆火，但是几年以后，突然网红景点就消失了。小众景点变成网红景点以后呢，它可能缺乏了一种我们对这个群体的猎奇感。就是没有我们在更多的那种好奇在里面了。年轻人最喜欢开辟一些我们所谓的那种小众景点，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原生态的村落，跟当地人一起生活。还有人会进行反打卡模式，他说："哎，你打卡模式是当天我只是在景点拍张照片而已。比如说我的体验方式就是我在这地方我待过一两天，然后我进行一种深度的体验，了解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啊，当地的饮食。其实我觉得最终反映的就是他们。"这代人他们追求的是一个独特性和深度级的渴望。他们独特性表现在，虽然说我可以打卡，但是呢，我想需要我能够在社交媒体上 post 的东西，能够能反现我独特的想法，我独特的品味，所以是个独特性。然后他们也希望呢，自己就是说能够对这些景点有个深度的连接。
您刚才提到，就是年轻一代，他们其实是比较追求这种独特性。在您的研究当中，年轻一代他们在旅游的偏好或者说是需求上，还有哪一些和以往不同时代的一些特点？
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。第一点，其实这个群体呢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，就是要及时性、片碎化的信息，然后给他们展现在眼前。他们需要就当下能够做出决定来，而不是我们说以前我们传统方式决策呢，是通过比如说你计划了一个目的地，然后你进行了搜索信息，然后你再去旅行。而现在就是说内容导向，这个地方我就很新奇、很好奇，然后我看了网上的攻略以后，我就马上就去了。所以他们更加追求这种快速性的信息获取，快速的作为一个决策，然后去旅行。与此同时的，他们这一代人就是更加注重要表达自我，就是他去的这些景点呢，能够表达我独特的旅游方式，我跟其他人是不同的，我有自己独特的偏好和喜爱。我们有一些，比如说去一些小众地方，说，哎，我体验的就是当地的食物，我就想当地人一起吃饭，而不是我想去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的餐厅。所以说，他们想要表达自我，就是建立我一个自我的社会关系。而他们这种建立自我社会关系呢，表现在他们说这些跟我点赞的、这些喜欢我视频的人，他们可能就是跟我同样，他们喜欢这种，比如说跟当地人吃饭，他们有这种特殊的爱好。所以呢。他们这种就能表现出他们这种群体的意识、兴趣，我们叫做兴趣圈层的体现。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如果你一些这种小众的景点，可以让大家，比如说很多和其他人带来那种我们所谓的猎奇感和好奇，这样能够满足我们这代年轻人，比如说点赞啊这种关注的心理反馈机制。然后说，其实我这种个性化是得到大家赞同的，然后在网络上面我得到了很多我们所谓的成就感。还有一点呢，我觉得他们更加关注的就是，我去一个地方，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完全正式以外呢，它还有一种个性化，还有一些故事感。就比如说，我跟当地村民一起吃饭，哎，他们喝酒方式很独特，然后他们怎么样，我突然间被把我灌醉了，他们会这种很故事感在里面，而不是仅仅单单说我做过这个事情。
您刚才其实有提到，他们会非常快速的想到就马上去做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
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代年轻人，其实他们我们说他们有一个时间上的焦虑嘛，还有一个我们说金钱上的考虑，还有一点呢，他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呢也是片碎化的获取，而现在因为他有限的时间，他们就会更加的希望能够把片碎化的东西给他们集中在一起，然后在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完成。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，比如说特种兵旅游，他们就24小时以内呢，他们需要打卡这么多个景点，然后他体验所有东西，他比如说他活在当下，所以我们这反映了整个是个社会呢，他对一个时间上的焦虑，就说，哎，时间上的东西我必须要满足它。还有一个方式呢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消费方式的改变。以前我们比如说可能要去火车站买票，我们可能要订着景点的门票，我们可能要分开预订。但现在呢，我们很多网站，他们一键式体验， 他们说，如果你要买这个产品的话，我们很快把车票、产品全部一起可以一次性购买好。还有，我们看到不仅从社交媒体也发展成了一种电子购物的平台，你可以买产品，你可以订票，你也可以就是通过链接然后购买车票这些。所以说，当下这种我们说一键式的电子支付啊、电子产品啊、购票啊，如今又打通了他们的需求，就是说我当下买好票，当下决定了我所有东西。
现在的年轻一代，他们在旅游中是比较看重这种情绪，还有故事感。其实许多研究他们也都指出，年轻一代呢，他们从关注去哪里旅游，转向关注在旅游的目的地能够体验到什么。您是怎么理解这种从目的地的导向转为体验导向的这种变化的呢？
以前，如果我们看传统的，就是之前一代他们旅行方式大多都是以打卡为主嘛。而现在呢，很多我们看到这一代旅行，他们叫做自由行，他们就更加注重说我能够体会到什么。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年轻人愿意参加一些我们说的项目，就是旅游项，比如说他会说，我不仅仅在农村跟他们体验生活，但是我更想跟他们一起帮他们设计做一些事情，而不单单体验说我只跟他们待过一段时间。让自己有更加的成就感，还有一些呢，我想更多的去深度参与某些事情。我不仅去这个打卡景点，打卡景点以后呢，我还比如说做完更多的事情，说我更沉浸式体验，我还跟别人去互动。如果我去了一个景点，我看别人表演，但是呢，我也想学习怎么去表演，而不是仅仅单单我只是一个观看者。很多人比如说去成都旅行，他可能很喜欢变脸，那为什么我能不能学一学变脸这个东西？我更加参与进去，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参与感呢，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这种沉浸式旅游一定让大家去参与进去，而不简简单单说走马观花。
目前这种由社交媒体还有情绪体验，他们共同驱动旅游的趋势，您认为是给目的地的营销、酒店业或者是旅游服务创新，您觉得是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还有机遇？如果是要吸引这些年轻的一代，旅游的行业，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又在什么地方呢？
我觉得这个体现在我们说几个不同的方面嘛。如果我们从一个就是科技角度来说的话，像酒店，还有我们说这个旅游目的地，他们需要能够在那种我们说数字平台上面，能够让消费者就是一次性的满足他们的消费，比如说他这个景点的门票，还有怎么样去订火车票，他们能够在一键式生成。就是说，如果他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，我今天就要来了，能够让他短时间内把酒店、车票，还有他的这些景点票，从此给他让他一键式全部定下来，这样子的话，能够我们所谓的一个叫做消费方式的线上的闭环，就他们想要的时候没有阻碍物，然后全部在线上完全能够实现它。然后第二个方面呢，我觉得旅游目的地它可能会要关注我们说沉浸式旅游。而目的地，它那些活动，它应该更加是多样化，而不是仅仅的是参观我这几个景点。我们说更加有体验感，而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些我们所谓的小众的东西，而不是让我们旅游产品同质化。比如说，让一些东西更加有个性化的东西，跟当地农民一起捕鱼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，然后小众的，然后有沉浸感的东西。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我觉得就是。在营销上面呢，我们要呈现出来的东西，要是可以传播的，就是可以种草的，让大家比如说，哎，我体验完以后，我有东西跟大家分享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，能够满足我们这种真实的我的个性的我猎奇的心理，就是说我体验完以后，然后我愿意去分享这个事情，然后很让我很容易传播出去，所以它更加有故事性在里面。还有一方面呢，我觉得像酒店，还有比如说目的地。他们应该更加去让大家去积极的去分享这种，成为一种我们的分享的口碑，而不仅仅是就官方的单独宣传。他可以举办一个活动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出50个美丽的视频，然后展现美丽和有趣的视频，展现我们目的地的，然后你可以获奖之类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可以鼓励大家就更多去分享他们的体验，从而呢我们会得到一些目的地的口碑。从游客的角度，而不是呢从我们说当地旅游局的角度。
在您的研究或者是观察当中，您还有注意到有哪些新的旅游趋势吗？
就我们讲一个特种兵嘛，特种兵现在是特别特别流行的一个方式，因为特种兵呢，它讲究的是一个时间和成本的对比嘛，还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效率和性价比。 就很多人比如我在24小时之内，我玩了这么多景点，别人可能要需要一个星期玩的，然后我全部玩了出来。比如说，哎，我夜晚登泰山，然后我白天又干了什么，就是我不停的一天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。他说那种特种兵旅游呢，我们说一个是时间上焦虑，另一个是满足大家的那种猎奇心理，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么短时间我能做出这么多事情，那么对大家来说，我就是一个超人，我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给大家会带来的不同的体验感嘛。所以说，特种兵旅游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趋势，就是大家短时间内完成了很多东西。还有一种反这种特种兵，就是说，哎，其实我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小众景点的体验，比如说躺平式度假。我去这个景点，我什么事都不干，我就在酒店里面躺着，然后天天看我们所谓的海景，然后我就这样享受我的生活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的旅游风格，还有很多人说去原始森林，我是一种探索，还有说我的文化参与，就是更多的这种沉浸式旅游里面的多样化了，而不是一种单一化。现在还有很多我们叫做学习技能上的体现的旅游，去旅游不仅仅是为了去看景点、去打卡、去体验当地生活，除了景点以外，更多去潜水，我想学会我这个潜水技能，把这个证书给考下来。旅游它不仅仅是一个体验，它更加也是一个技能的上面的提升。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旅游不仅仅是旅游，旅游是我个性的表现，可能是我技能的提升，也是可能是我对于社区的参与，也可能我是去一个情绪上的疗养、自我展现啊。其实它的旅游已经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